好，我们这回继续来讲星座啊。这回我们来讲伊俄和波尔修斯故事里的六个星座。按照故事中的人物啊，可以把希腊神话分为两个故事，那就是众神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这个神和英雄的区别啊，主要就在血统上。上一集我们说过，古希腊人把宇宙秩序、自然力量以及社会规则都赋予了某种神性，而众神呢，又根据自然的法则生育和创造其他的神。这些神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啊，大家各管一摊儿。那英雄就不一样了啊，英雄通常是人与神仙的混血，是他们结合以后生育的后代。所以呢，古希腊神话里边这些英雄啊，通常是两头兼顾，他既有神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所以呢，他们也被称为半神。他们往往是出身显赫，肩负荣耀，通常呢，也有某种超凡的能力。说白了，现在很多网络爽文呢，就是从古希腊那头延续下来的创作风格啊。但是他们还是身为人类，既然你是人类，就肩负着改变人类命运的职责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你不能像神仙那样自己管这一摊，其他的不管了。所以呢，从设定上讲，这些英雄就是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古希腊人对于勇气、力量、智慧于一体的完美人格的心灵投射。正因为有了英雄的存在，所以人类和他们努力追求的那个理想社会才有机会登上神话的舞台。
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
在托勒密那个时代，受困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当时的欧洲天文学家的视线仅限于北半球的星空。这个托勒密呢，就延续了古希腊观星者的命名习惯，他们把北天球划分成了48个星座，每个星座都与希腊神话里面的英雄故事是有关系的。所以小时候看那个动漫呢，看那个圣斗士星矢，说这个有88个圣斗士对应天上的88个星座，肯定是车田正美搞错了。因为那年头根本就没那么多，所谓全天88个星座啊，实际上要到20世纪的30年代才完全确定。这些星座呢，实际上是随着天文研究的发展和演进，在承袭了托勒密所确定的这个北天球星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了视野，囊括了众多的南半球特有星座，这才凑齐了88个。前边我们也说了，英雄在古希腊文化之中啊，它起着连接神明与人类的关键作用。古希腊人呢，就通过神话传说的这种方式，承载了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片段啊。不同于古代中国设有专职的史官啊，有官方编纂正史的这种传统啊，这个司马迁写史记啊，这都是传统了。人家古希腊那边没这套东西啊。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些古希腊神话故事，一窥当时的社会风貌，这也是保存历史记忆的某种独特方式。从这个一代目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到继任的这个二代目叫农神克罗诺斯，再到最终掌管奥林匹亚的三代目是宙斯，这三代主神的交替啊，象征着古希腊社会信仰体系和权力结构的一个演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宙斯有众多的妻子，众多的情人，还有一大堆的子女。这种故事设定吧，根据部分学者的解读，就暗示着古希腊文明在与周边部族进行交流和融合。每一段婚恋关系啊，其实都对应着一段古希腊与其他部族的互动整合过程。那每一次文化整合呢，又会诞生新的英雄啊，这个英雄就是这么来的。古希腊文明啊，大概可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叫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以及后古典时期。这个后古典时期呢，又叫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不是搞过一次东征吗？就是一直打到了印度河流域，这打出来够远的啊。尽管他是公元前323年就去世了，但是希腊文化经由他的征服与扩张，深深地烙印在了中东、埃及、中亚乃至印度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有一部分文化传到了咱们的西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这一节呢，就被称为古典时期， 在这个时期嘛，是雅典啊、斯巴达呀，这些城邦的名气是最大的，我们历史课本上都应该学过，这些城邦就步入了繁荣的顶峰，他们搞什么民主政治啦、什么哲学理念啦、还有戏剧艺术啦、什么建筑技术啊，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这就是苏格拉底啦、柏拉图等等伟大哲学家生活的时代。还有被拍成电影的什么斯巴达三百勇士、死守温泉关啦，还有什么伯洛奔尼撒战争啦，是马拉松赛跑啦，不是，那个马拉松赛跑是后来的事了。反正这档子事儿都是属于古典时期的。至于更往前的这个前古典时期，就缺乏正式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三国志不太容易流传，但是三国演义还是很容易流传的。古希腊那边也一样。啊，这个神话故事就跟《三国演义》那作用其实差不多，虽然呢有点失真，有点走样，但是大致上还能看出当年的那个面貌。前古典时期啊，也可以分为两个文明阶段，首先就是在克里特岛上兴起的那个米诺斯文明，后来呢这个文明的重心呢就转移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了，在那儿建立了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岛屿，这个地方呢恰好就是古希腊文明圈的核心地带，它的西北方向呢紧靠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东北方向呢就是小亚细亚了，南面呢是非洲大陆上隔海相望的埃及。这个希腊文明的兴起啊，它也不是偶然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克里特岛的文明在向外扩展，而且呢与其他文化相融合，最后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它处在十字路口嘛，到处都不远嘛。在希腊神话之中啊，英雄与诸神的这个故事线索恰好就蕴含了克里特文明向外扩展的这个轨迹。比如说啊，这个三代目宙斯一出生就被石头代替了，而且呢被偷偷的送到了克里特岛上成长，这可能就预示着啊，克里特岛正是宙斯信仰的发源之地。那么宙斯诱惑女祭司伊俄的故事就暗示了宙斯信仰以及埃及文化之间的纠葛和影响。这个雅典娜的诞生就更神奇了，这不是因为这个宙斯闹偏头疼嘛，然后就让人把那个脑袋给劈开了，这劈开以后这雅典娜嘎嘣一下就蹦出来了，进而就成了雅典城的守护神。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标志着宙斯的信仰在进一步向巴尔干半岛辐射开来。这个宙斯的故事他还没完呢，就属他事儿多啊，他把人家腓尼基公主欧罗巴给劫了，是吧？这个腓尼基嘛，就是今天的突尼斯啊。这个宙斯就不管不顾把人家劫了，然后把他带到了一片新大陆，而且就用欧罗巴的名字为这块新大陆做了命名，也就是今天的欧洲。这个故事也就暗示着，当时啊，古希腊文明已经开始向欧洲大陆传播了，而且呢，明显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文明相结合。最终呢，这三条故事线索是通过伊阿宋追寻金羊毛的神话就交汇到了一起了，就全拧在一块了。这个神话故事里面触达的范围就更大了，一直到了黑海的东岸，也就是现在格鲁吉亚这个位置，到高加索地区去寻找金羊毛。后来经过专家们考证，所谓的金羊毛啊，实际上是一种淘金的技术，在淘金的过程中是要用到羊毛的，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传说。当然了，希腊神话之中啊，还有一条非常特别的分支，就是讲述了特洛伊城是怎么建立的故事。虽然呢，这个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后来打起来了啊，这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但是呢，特洛伊人跟希腊人其实拜的都是同一尊神仙，就是这个三代目宙斯嘛，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如果咱们要提炼出希腊神话之中的这些关键元素，其实啊，你只要关注四个古城和三位英雄的传奇就行了。这四座城市呢，头一个就是迈锡尼，第二个就是特拜，这个特拜呢又叫迪比斯城，还有呢就是雅典城和特洛伊城，而三位英雄呢就是赫拉克勒斯，还有特修斯以及伊阿宋。只要把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呢，就大致能涵盖托勒密所定义的48个星系之中的大部分了。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我呢和科学有故事的汪杰老师与您呢一同踏上探索星辰大海的征程，详情呢请到科学声音或者是科学视频化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俱乐部，我等你一起来玩。 在希腊神话的早期阶段呢，在伯罗奔尼撒的东部有一座名叫阿尔戈斯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呢，崇拜的神是天后赫拉。您就当是崇拜王母娘娘了啊。在这个阿尔戈斯城中呢，有一位漂亮的女祭司，名叫伊俄。有一次呢，这个宙斯途经此地，他一下子就被伊俄的美貌深深吸引了啊，这就没好事了。这个宙斯啊，他就毫不犹豫化身成了一团迷雾啊，这个估计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啊，他就前去引诱伊俄。伊俄呢，他是个凡人，他忍不住这个天神的诱惑，所以他就成了宙斯的情人了。你说这事儿能瞒得住这个赫拉吗？是吧？人家直觉多敏感的，再说人是谁家呢？于是呢，他决定亲自前往这阿尔戈斯，揭穿宙斯的伪装。宙斯为了掩盖真相啊，匆忙之间就把这个伊俄变成了一头木牛。等到赫拉赶到现场的时候，一看啊，一个人旁边一头牛。然后这个宙斯就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啊，就说这个身边这头母牛跟他没半毛钱关系。那这个赫拉呢也不好说啥呢，他就干脆啊将计就计，要求宙斯把变成母牛的伊俄赠送给他。那宙斯无奈之下，他只好妥协，只好送了呀。那赫拉心眼多呀，为了防止这个宙斯偷偷的来接触这个伊俄，这个赫拉就安排了一位白眼巨人叫阿尔戈斯来监视着这个变成了母牛的伊俄。我实在想不出这个白眼巨人到底是啥模样啊，我就想起西游记里那多目怪了。你要说这一百个眼睛全睁着啊，一块看着你，你也怪瘆得慌的。其实人家白眼巨人他不是这么干的啊，他那个眼睛啊是轮流开关，轮流睁着啊，这样的话呢其他眼睛可以休息。你瞧这种设计都快赶上那合成孔径雷达了。顺便说一句啊，这个白眼巨人的名字也叫阿尔戈斯。不过呢，这个阿尔戈斯跟那阿尔戈斯城没半毛钱关系，就是发音上相似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是吧？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说宙斯能死了这份心吗？但是他又不敢正面得罪他妻子赫拉呀。于是呢，他就找来他的儿子，也就是信使赫尔墨斯，帮他想办法啊。这个送快递的他就来了。然后这个赫尔墨斯就用蛇杖对白眼巨人实施了催眠术，等这白眼巨人所有眼睛都闭上了，他彻底睡着了，然后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后来天后赫拉对这件事呢还挺惋惜的，这个阿尔戈斯就死了。于是呢，他就把他的眼睛装饰在了自己最喜欢的孔雀身上，这就成了孔雀尾翎上显示出来的那些眼睛的图案。当然了，赫拉也想不到啊，这个孔雀翎毛在几千年之后成了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了，什么赏三眼花翎啊，就从这儿来的。你别看这个看守死了，但是这个伊俄还是没跑出去，他还是没能够获得自由。因为呢，这个赫拉差遣了一只牛虻在不断折磨变成母牛的伊俄。说白了，那牛虻嘛，就不断的去叮那个牛啊。这个伊俄受不了了，于是他就跑了。他一跑就跑到高加索山上了。啊，看着高加索山上绑着一人啊，这个被铁链子捆住还挺惨的。一问你叫啥呀？人家说我叫普罗米修斯。你说这普罗米修斯在这儿等着他呢。然后普罗米修斯就指引着伊俄逃往埃及。哎，我怎么觉得这路线图好像有点不对呀、啊？你先前的是北上啊，怎么现在又南下了呢？不管怎么说吧，普罗米修斯告诉伊俄，你只要逃到埃及，你就能恢复成人形啊，你变成人就好办了。后来呢，伊俄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来到埃及，成功的变回了人形。在正统的希腊神话之中啊，这个伊俄到达埃及而且恢复成了人形，这就是 game over 了。但是随着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的逐渐融合，人们就把埃及女神伊西斯与伊俄就给联系到一起了，说白了就是合并同类项，是吧？后来呢，他的儿子也就成了埃及的国王了。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这种不同信仰之中神明合二为一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在某些神话的版本里面，埃及的太阳神拉被认为与阿波罗是同一个神，埃及的智慧之神叫托特也被认为是希腊的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化身，这毗沙门天神还成了托塔天王呢啊！这种现象很常见。后来呢，这个伊俄的儿子当了埃及的国王之后呢，他的后代也就在北非的土地上开枝散叶了。伊俄呢有个孙女，名字叫做利比亚，她外表很美丽，内心很强大，同时呢兼具力量与智慧，是北非土地上受人尊敬的守护者。有一天，这个海神波塞冬 被利比亚的美貌所吸引，于是就强娶了利比亚为妻，而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分别是伯罗斯和阿格诺尔。这个弟弟阿格诺尔长大以后呢，势力向东发展，就发展到了现在的黎巴嫩地区，成了腓尼基人的祖先。有关他的那档子事儿，我们下期再说。这个哥哥伯罗斯啊，就是一路向西了啊，他的势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那个撒哈拉沙漠的北部，甚至啊，他把这个埃及以西那一大块地方都给占下来了。而且呢，他还用他母亲的名字给这块地方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利比亚了。再后来呢，这个伯罗斯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继承了埃及的王位，他叫埃古普托斯，另外一个呢就继承了利比亚的王位，他叫达纳俄斯啊。这个不要抢，大家都有份儿。不过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对双胞胎国王后来也出现了矛盾。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这个埃及国王埃古普托斯啊，他有50个儿子，这个利比亚国王达纳俄斯呢，他有50个闺女。这个埃及国王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利比亚的王位啊，他想斜着继承，那就要求啊，这个达纳俄斯的50个女儿必须嫁给自己的儿子。你说这都什么关系？其实这种事在埃及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这种在家族内部进行近亲结婚的事儿啊，太多了。咱们还是说回这个古希腊神话传说啊，这个达纳俄斯他怎么可能同意呢？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50个闺女就跑到阿尔戈斯城了，就回娘家了。他跑到那儿呢，向那儿的国王求助，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埃及国王带着他那50个儿子就追过来了。这个达纳俄斯为了避免让阿尔戈斯城燃起战火，他就只能假装屈服喽，他就把自己的50个女儿殉献出来了。但是呢，他在暗地里去要求他们的这些女儿在新婚之夜啊，就杀死那些新郎，就是谋死亲夫嘛。最后呢，有49个女儿都是按照达纳俄斯的命令干的，在新婚之夜就把新郎给杀了。但是吧，只有一个叫做许珀尔涅斯特拉的女儿，她跟这个新郎啊叫林寇斯，这俩看对了眼儿了，她被新郎的尊重和真诚所感动，她下不去那个手。这小两口住在阿尔戈斯城，人家不回埃及了。这么一来啊，埃及国王的阴谋啊他就得逞不了了啊。为啥呢？他继承人就剩下这一个了啊，这唯一的宝贝儿子还不回家，他没法继承埃及王位，这不就断了顿了吗？这不，当然了，这个林寇斯他也是王子啊，他也不是一般人呐、啊。他最后呢，横竖还是要当国王的啊，他就成了阿尔戈斯的国王。原来那国王哪儿去了，我就不知道了。OK， 咱们故事讲到这儿啊，几位重要人物终于要登场了。后来嘛，林寇斯的这个王位就传到了他的孙子叫阿克里西俄斯这一辈儿啊。他呢听到一个预言，说自己将死于自己的外孙之手。为了逃避这一厄运呢，他干脆就把这个女儿叫达纳厄囚禁在密不透风的铜屋子里。然而这个达纳厄的美貌还是被宙斯给看到了，你说哪儿都有他啊。于是这个宙斯化作金羽，就让达纳厄怀孕生下了波尔修斯。这个阿克里西俄斯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但是因为啊，这个波尔修斯的父亲是宙斯啊，这惹不起，他担心惹怒众神，于是呢就让人把这个达纳厄母子呢装入一个箱子，把这个箱子砰腾一下给扔海里了。其实他就是想借刀杀人嘛，因为啊，这个海神波塞冬跟天神宙斯这俩人都不对付啊，这个、海神波塞冬肯定会下黑手的。但是啊，万万没想到，这个波塞冬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啊，他是善心大发，他不仅没有杀死达纳厄母子，而且呢，还把箱子安全的送到了塞利福斯岛。若干年之后呢，这波尔修斯终于在岛上长大成人了。不料呢，这达纳厄的美貌再次惹出麻烦来了，他被塞里福斯岛上的国王给看上了啊！那个那时候就国王特别多，哪哪都有国王。这个当儿子的伯尔修斯呢，他不干呢，他屡屡阻挠。为了摆脱这个伯尔修斯，这个国王啊就动用自己的权力，要求岛上每个人都给他献上一匹马。可是这伯尔修斯他没有马啊，那你就有把柄抓在国王手上喽。这个国王就借机找了一个茬儿，就是要波尔修斯去杀死那个蛇发女妖美杜莎，你把她脑袋给我砍下来。这个美杜莎呀曾经是个凡人，她之所以变成蛇发女妖，主要是因为她受过雅典娜的诅咒，她的目光能将所有直视她的人都变成石头。一开始啊，这波尔修斯就找不着这美杜莎， 那珀尔修斯没想到以雅典娜为首的众神呢都愿意给他帮忙，这雅典娜就送给了珀尔修斯一块光滑如镜的盾牌和魔法翅膀，这赫尔墨斯呢就送给他一把宝剑，就连冥王哈迪斯都把自己的隐形头盔就借给他了。这个珀尔修斯呢有人指点了，那当然就找着美杜莎了。你跟美杜莎打架，你千万不能看他眼睛，你要拿自己的眼睛去看他那眼睛，那你就变石头了，不行。所以呢你得弄一个后视镜，咱们通过反光去看他就是安全的。这种开了外挂的招数呢都是雅典娜出的。这个珀尔修斯就按照雅典娜给他的攻略啊，一步一步走，咱就把美杜莎的脑袋给砍下来了。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美杜莎的脖子里面跳出了一匹长着翅膀的飞马和一个巨人。原来啊，美杜莎之所以会遭到雅典娜的诅咒，是因为她和波塞冬在雅典娜的神殿里偷情。你瞧挑这地方，他就直接冒犯了雅典娜了。而现在跳出来的这个飞马和巨人其实就是波塞冬和美杜莎的孩子。后来呢，这匹飞马就被英雄叫伯乐洛风给驯服了，而且骑着他打败了怪兽奇美拉。于是宙斯呢就把飞马的形象升到了星空之中，成为了现在的飞马座，也叫天马座。说到这儿我又想起那天马流星拳了，是圣斗士星矢吗？在返回的途中呢，这个珀尔修斯还在北非遇到了泰坦巨人叫阿特拉斯。因为泰坦战争的失败呢，这个阿特拉斯被宙斯惩罚在这儿撑起天空。这个宙斯不是天神嘛，是吧？这阿特拉斯就嫌这个天空太重，他快撑不住了。是不是因为宙斯长得太胖了？这我就不好说了。反正这个阿特拉斯啊，就想出一个歪主意，就是请求珀尔修斯用美杜莎的头把它变成石头啊。只要这看对了眼儿，你它就变石头了。它变成石头嘛，就不会这么辛苦了。于是这珀尔修斯就照做了。于是这阿特拉斯就变成了现在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这个珀尔修斯和阿特拉斯分别之后呢，这个珀尔修斯就继续回家嘛。在途经埃塞俄比亚海岸的时候，看到礁石上拴着一位少女，他马上就上前问根源呢，就上前去问怎么回事啊。这少女说自己叫安达洛莫达，她的父母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和王后，也就是她是一位公主啦。她之所以会被绑在这儿，就是因为她母亲总是炫耀，说她比所有的海中仙女都漂亮。这种傲慢呢就触怒了波塞冬了，因为波塞冬的妻子就是海仙女之一，你说跟谁比不好，你非跟她比吗？于是这个波塞冬就派遣了海怪叫克托去侵扰埃塞俄比亚的海岸。埃塞俄比亚国王为了解决海兽的问题呢，就去请求了神谕，结果神谕说只有把他们的女儿献给海兽才能消除波塞冬的怒气。这是打算要送童男童女啊？不对，这只有童女啊，没有童男。这个安德洛莫达呢还真有牺牲精神，他呢心甘情愿的成为海兽克托的祭品。这珀尔修斯呢就非常同情这个安德洛莫达，于是呢他就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叫美杜莎的头，然后呢就他就把这个海怪克托变成了一块石头。就因为这档子事儿，这珀尔修斯和安德洛莫达就一见钟情了，很快呢就决定举行婚礼。结果就在婚礼之上，这安德洛莫达曾经订婚的对象就带着士兵来抢新娘了。这是王老虎抢亲吗？这是？那这帮人来多少他也打不过这个珀尔修斯啊。这珀尔修斯他开了挂呢，他把那美杜莎的头拿出来一晃，这帮人全变成石头了。你看，于是又 game over 了。当然了，这也不是珀尔修斯最后一次使用美杜莎的头。当他真的把这美杜莎的头拿回到塞里福斯岛之后，那儿的国王根本就不信，哦，你把美杜莎的头给我拿回来了，让我搂搂。这一搂搂不要紧，这国王也变石头了。当然了，这种外挂道具你不能一天到晚用啊。最后珀尔修斯还是把这个外挂就献给雅典娜了，雅典娜呢就把这个蛇发女妖的头装饰在了自己的盾牌上，所以雅典娜的盾牌上是有个蛇发女妖的。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之后呢，这珀尔修斯就打算带着自己的老妈，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回到阿尔戈斯，咱们好好去生活吧。在路上呢，这个珀尔修斯呢就遇到了一场运动会啊，他也参加了。但是巧不巧，他的外祖父听说他要回到阿尔戈斯，那麻烦了，这不能相见呢。为了躲开他，反而呢也到这运动会附近来凑热闹。于是这个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古希腊的运动会嘛，全是田径项目嘛，是吧？这个俄尔修斯一看，哦，那铁饼挺好玩，他就去扔，结果一扔就正好扔到一个人脑袋上，这人当场就没气儿了。这人正是他的外祖父，叫阿克里西厄斯。所以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嘛，阎王造定三更死啊，啊，别人拦不住啊。这个波尔修斯知道消息以后呢，就非常沮丧啊，这老家是回不去了，他就不能再回阿尔克斯了。他埋葬了外祖父之后呢，就和安达洛莫达一起在阿尔克斯的东北方向建立起了麦西尼。后来呢，宙斯为了纪念波尔修斯和安达洛莫达的功绩，就把波尔修斯手拿美杜莎头颅的形象变成了天空里的鹰仙座，安达洛莫达背靠礁石的形象就变成了仙女座，安达洛莫达的父母也分别变成了环绕北极的仙王座和仙后座，那个波塞冬派出的海兽克托也被升上了天空，变成了鲸鱼座。这就是这几个著名星座的起源故事。好，到此为止，伊俄这一系的故事以及麦西尼城建立的传说讲到这儿呢就讲完了。咱们下期节目呢将继续讲下一个英雄和城市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您啊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呢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是科学视频化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一下这个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